第37集。
你到底走不走啊？
他心中对他的那点可怜一扫而光，只剩下了鄙夷和嫌恶，语气也变得严厉了。他走回吧台前，将一条手臂横置在吧台台面上，丑脸丑笑着，一副无赖腔调地说：
哼，你喊醒你的保安吧，让他们用电棍电你的前夫吧。
他不甘示弱地瞪着他的丑脸，态度强硬地说：
我们早已离婚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关系了，我好言好色对待你，你可别太不识好歹。
问题是我能到哪儿去呢？你知道除了你，我在这一座城市里无亲无故的。
那我也帮不了你。
你帮得了我，你别谦虚嘛。你今非昔比了，是酒吧女老板了，有钱人了，你帮不了我，谁帮得了我？谁又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帮我呢？你不是又给我钱又给我烟的吗？不是已经在帮我了吗？
他低声骂道：
去你的，少跟我谈什么义务和责任。
哼，你学会骂人了。像你这样的女人骂男人也能让男人觉得舒服。
他的丑脸又丑笑了一下，笑得又丑又厚颜无耻，停顿片刻，琢磨着他脸上的反应，接着说：
要不我从今天起就住在你酒吧，怎么样？给前妻打工我求之不得呀，有你关照着我点，我也不犯愁自己以后的活路了。
这个命运着实悲惨，看着样子也着实让人不无恻隐之心的男人，一旦从寒冷的外边进入到一个十分暖和的地方了，一旦胃里有了半杯酒和几片饼干垫底儿，一旦兜里揣着六七百元钱和一整条烟和两瓶酒，便对自己的人生又信心十足了似的。他那种说话的腔调，不但人是一副无赖腔调，而且还是一副自作自受又表明自己受得起的无所谓的腔调。好像在他想来，倒是秦岑才存在着受得起受不起的问题。他说完，从嘴上取下被口水弄湿的烟，将老长一截烟灰弹在吧台的台面上。秦岑低声喝道：
你别乱弹烟灰。
他却说：
我这种人你还要求我有多文明啊？何况我又不是在生人面前，是在我老婆面前。
谁是你老婆？
秦岑顿觉奇耻大辱，脸上充血，红到耳根，红到脖子。
别生气别生气，算我说了错话。那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我前妻面前。我这么说该算没说错吧？
是前夫的男人说完，头往吧台下一缩，缩到嘴和吧台的台面平行时，扑的吹了一大口气，二人之间霎时烟灰飞扬。秦岑不由得挥着手后退了一步：
乱弹烟灰是不好，嘿，看我已把我弹的烟灰消除干净了，这也该算是文明的行为了吧。嘿嘿嘿。
前夫说完转身离开，他以为他会终于走出去，却未免太天真了，想错了，他只不过从吧台那儿离开了。他开始一张一张地搬椅子，在酒吧中央摆起了椅子的长蛇阵。
你究竟想干什么？
秦岑急了，从吧台后绕出，企图阻止，但又不知该怎样阻止。他实在不愿和这个丑陋肮脏而又变成了无赖的男人拉拉扯扯，他装傻充愣地说：
呵呀，不想干什么不好的事儿啊，我已经多日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了。哎呀，这儿不同于火车站，不会有人驱赶我，对不对？
打了个大哈欠又说：
哎呀，这儿真暖和呀，真如天堂啊，我困极了，睡上他一大觉。
说罢从怀中掏出酒瓶子，用以垫在脖子那儿，连腿带鞋直挺挺躺在那排椅子上了，并且立刻闭上了双眼，佯装打呼。
你混蛋，我要报警。
秦岑想喊叫着骂他威胁他，未敢，怕小婉小俊听到自己的喊叫声惊醒，跑来看到他，极不愿让他们看到的情形。他的话在他自己以为具有警告性，在他听来恰恰相反，只不过充满了万般无奈的哀求意味。他闭着眼平静地说，
报警吧，警察又能将一个无家可归、走投无路、不得不祈求前妻大发慈悲的可怜男人怎么样呢？
你不可以睡在这儿。
但是哪里又是我可以睡觉的地方呢？大年初一的，数九寒冬的，难道只有冰天雪地的马路上才是我可以睡的地方吗？
他人躺着，话却说得振振有词，理直气壮。秦岑听罢心里明白，看来他是打定了主意，连住的地方也一揽子赖着给他解决了。他竟被他质问得无话可说。
秦岑，我知道你天生善良，对别人充满爱心，何况对一个与你有多年夫妻感情的男人呢？
他虚伪地奉承他，趁热打铁。他又低声骂了一句，
去你的。
他不装困了，坐了起来，双脚却不着地，随时准备再躺下去的样子，瞥视着他又说，
你怎么骂我，我也不生气。我知道你内心里其实很心疼我现在的处境。
我心疼你个屁。
他已经气得再也够不上自己对自己的语言要求了。
嘿嘿，你别嘴硬，你不心疼我，你刚才还流泪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看来此话真不假呀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我度过春节这几天的难关，以后我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看着心疼了。好秦岑，你一定有办法帮我解决个住处吧，别大年初一数九寒冬的让我流落街头啊。
他语调呜咽了，还抽泣了几下。秦岑一时竟看不穿他是在继续伪装还是真的悲伤了。他此时才又想到了乔琪，他要是在场，他也不至于被动到这种地步。身材颀长健壮的乔琪一瞪眼一跺脚，对方要不吓得赶紧溜之大吉才怪呢。他在心里说，
乔琪，乔琪，我都被你气得流泪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知和那个小妖精去到哪里寻欢作乐了，撇下我一个弱女子，现在是多么进退两难呢。
他眼中就一下子又涌出了泪。
秦岑，秦岑，不要太替我难过，不要再为我流泪了，只求你为我解决个住的地方，我保证就住春节这几天呢。
是他前夫的男人将话说的那么饱含感情，温文尔雅，把他解决到哪儿去呢？总不能解决到别人家去吧，总不能真的使他流落街头吧。万一他冻死在街头，那不成了本市大年初一的一条大新闻了吗？一人酒吧的女老板秦岑对自己的前夫铁石心肠，明知若不慈悲为怀，前夫下场必定如何，而他不发一点慈悲，不论登报的新闻还是街谈巷议的新闻，他哪一种又承受得了呢？只有一个选择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又走到衣架那儿，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拴在坠上的钥匙。
给你，这是我住的房子的钥匙，只许你住到初五。
他交给他钥匙时，明知自己竟于引狼入室，却也只有铤而走险。
你住什么地方啊？
他还不立刻接钥匙，有几分犹豫地看着他，猜测他在骗他似的，于是他详细告诉了他一遍他住的街区。
我不熟悉那地方，恐怕找不到。
他反倒拿起搪塞来了，似乎他恳求他。此时的秦岑已经彻底乱了方寸，心烦的都要突然发起疯来了。 如果只面对眼前这一件事，以他的理智和精明还不至于完全没了主张。但眼前这一件事是紧接着乔琪和那小妖精的事而发生的，两件事又都发生的那么突然，那么大出所料，正所谓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，虽然都算不上什么祸事，却极具祸不单行的性质，大大超出了他的应变能力。他已经顾不上左思右想，考虑来考虑去的了，只求曾是前夫的丑陋而无赖的八脸男人立即从眼前消失。为此他甚至不惜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让他心满意足地带走。是的，他确实已经无可奈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。他用餐巾纸迅速画了一份路线图交给他，他看着图说，
还挺远呢。
他说，
你走，你走，
恨不得上前拉扯他，往门外推他。